手把类啊，然后草的类啊，鱼的类啊，然后炸的啊，然后冻饭之类的，就很多很多很多样。重点是都超级便宜的哦，都是1000块日币以下。喵呜！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今天继续来聊聊冲绳自助行。那我们上一次啊，讲到我们在冲绳世界文化王国里面的玉泉洞，然后我们下去玉泉洞，就是俗称的钟乳石洞。然后我们下去之后呢，我们就走嘛，走走走走走出来之后，就是所谓的王国村。那冲绳世界王国啊，它就很像我们的宜兰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就是里面有很多一些在地的文化可以体验。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也想说让就是我的家人们都可以体验到，所以也是买了很多体验的套票这样子，然后就每个人都有玩到，就还蛮开心的。对，那就直接来讲好了，就是进去之后我们出来的时候，然后就会有很多我记得应该是卖东西的地方，然后还有琉璃。对，然后那个地方出来之后可以有东西吃，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是花花草草这样子。再来就是卖东西的地方，对，然后就简单来说它出来的地方没有什么，真的就很多欧米亚给，就很多土产你可以买。对，然后主要应该是那个玻璃啦，玻璃工坊，印象很深刻是玻璃工坊里面的东西都很漂亮。然后在玻璃工坊就是注意一下，就是不要打破东西，因为不管是自助行还是团体旅游，就之前去团体旅游的经验，就是只要经过那种玻璃工坊，然后导游就已经跟你说，就是小心一下包包之类的。所以在这边要讲一下，就是如果去类似那种易碎品啊、玻璃工坊啊、陶艺工坊啊那种，就是很容易就是走过去没注意，然后就会把东西都扫下来那一种，就请大家多多注意，不然就把包包拿在手上。对，不然就是整边都要买下来，很可怕。对，所以这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的地方。然后我就说啊，就是有玻璃制品跟一些土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吃的。然后我记得我一样就是，反正我到每一个冲绳每个地方，我都会买一堆冰来吃，因为我觉得冲绳冰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印象中我好像又买了一碗两碗冰吃吧。然后反正我身边人看到都说什么，哇，你一直怎么一直在吃冰？我说对啊，有什么关系？虽然他们冰都大概是500日币，300到500日币，然后那边是观光地区，所以是500日币比较贵，但是一般来说300日币你就会觉得差不多啦。反正我台湾吃一个比较特别的也是这样子。对，然后接下来之后我们就继续走，然后走到后它就是玻璃工艺坊之后你可以继续走，走上来之后就会是一间一间的传统的房子，然后里面就有每一个你想要体验的地方。比方说我印象中有我姐是去体验那个纺织，她就是会有那种传统的纺织机，然后她买的课程是买那个杯垫，她会教你怎么织，然后你不太会日文也没关系，总之她就是会教你，然后会先简单的日文然后跟你说怎么做，按照照做就好。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喝茶的地方，因为我记得我连这个都有买，因为我当初是买套票，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如果你没有买套票，就是没有把那个你没有买那种票包含体验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去那边买他的体验，那买他的体验跟买套票的价格就差不多。对，我以为买套票比较便宜，但是没有，所以就差不多。那就因为当初那个纺织工坊，然后他可以体验杯垫嘛，我在网络上是买体验杯垫，可是我们实际去到那边之后才发现他原来还可以好像织一些更大件的东西，因为杯垫是比较简单的。对，然后所以就然后算了一下钱就觉得好像还差不多这样子。对，然后我姐是说人很好啦。对，然后我印象中因为当初我是在 Klook 买的，然后 Klook 有一个是皮件制作，就是因为我后来没有去皮件制作那边一起体验，所以对那一些东西 应该大家都有留着哦，我不知道，因为我妈有一个，然后我姐她朋友应该也有，然后我阿嬷也有去，就是玩玩看，试试看这样子。它就是，给你一个皮革，对，然后它会有很多那种模型，那你就可以去钉钉敲敲，然后去做出你自己的皮革的那种制作品。对，这个就比较常见啦，但是就也玩得蛮开心。重点是我记得，因为这个是最便宜的体验，所以我那时候就买了大概三组吧，所以就蛮多人体验到的。对，然后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想说每一个都想体验看看，所以我没有去体验那个喝那个他们传统的那种就是贵宾可以喝的茶，然后它是我又忘记味道了，但是应该就是一般的那种类似卖茶甜甜的，可是上面有很多泡泡，它的重点是上面有很多泡泡，然后还会给你一块就是传统他们的饼干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琉球贵族在喝的茶点。我印象中没有到非常的可怕，因为有一些传统的一些体验，然后你可能会就是有点可怕，就很像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应该是去美国的时候。然后你要知道美国有时候他们有一些传统料理就是会花花绿绿的，试问一下有什么料理是花花绿绿？我印象中我还有吃过那种就是蓝色起来是紫色的东西，我不知道说，反正因为我是做客人，而且其实我也不怎么会过敏，所以我基本上别人给我什么就是吃，可是我就是有这种印象。然后那种就是他们比较传统的美食，虽然我也不能说美国那个是他传统美食啦，因为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是有吃过这种奇怪的东西。对，也不是说奇怪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一道菜，反正是，但是它五颜六色，你就觉得很可怕。对，但是琉球的这个不用担心，就是它就是茶啦，然后上面都泡泡，然后给你一块小饼干，哎呀，那小饼干还蛮好吃的，然后好像有点偏甜，所以如果就是不想喝很甜的话，那就是可以 pass 掉这个行程，但是我是觉得体验起来还不错。然后再来我这几个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去穿他们传统的琉球服装然后拍照，然后这个也是因为很便宜吧，所以就买看。总之那一天啊，我们就是很好笑，就是照理说体验应该是要慢慢来去体验，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多东西，就是我姐那个杯垫，然后我就必须要先带我姐去，然后再带我妈他们全部人去体验那个皮革那一个，之后我还要再先去体验那个传统，要说那个去喝那个茶，就先喝那个传统的贵族喝的茶，然后之后又跑去琉球穿那个琉球服装穿衣服体验，然后就超忙的。对，然后这个琉球服装穿衣服体验，我印象中最便宜的，当初的价格是大概500块就可以了。对，所以然后还会帮你拍照，当然拍照好像还要另外加钱，但是印象中还衣服都还蛮好看的。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还蛮胖的，然后总之我就和就是从两个人就拍照啊，然后还很可爱。可是我觉得虽然说那个照片他会帮你用转相机拍照片你要另外买，但是他们还是会帮你拍那个就是手机拍的，这样印象中他们会帮你拍，你跟他讲，所以你也可以不用花钱这样。好，然后你在就是这边全部都体验过之后就差不多，他就是这样子。那他还有其他一些就是可以去看的地方，因为我就说他就是一个的那个传统的他们的建筑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去看，是一个蛮大的地方，而且还蛮好逛的。我觉得逛起来很像是我们在逛我们以前眷村的感觉。对，现在不是很多台湾很多眷村都开始变成观光景点嘛，然后就是一区一区一区，然后房子里面会有旧旧的这样子，然后就很像那种感觉。对，然后所以逛起来也很惬意，然后因为那边树也很多，所以也不至于到太热啦，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对，所以如果是有安排这个行程的话，是我觉得很适合有小朋友 对，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带在这里也超好逛的，大概可以逛一整个下午。然后我记得应该也是有一些表演，但是因为我说我们很赶很赶很赶，所以我也没看到什么表演。但是我知道有表演，就是他们一些传统表演，就是到时候可以，如果大家有去，就是伙伴没有去的话，你就直接去他们的入口拿他们的那个本，就是拿他们的那个介绍的导览，然后去看什么时候会有表演这样子。然后我全部讲完之后，我才想起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就是其实当初我们进来这个琉球王国村的时候，有发生一件事。因为我在Klook 上面有买就是票券嘛，那基本上那个时候啊，因为我们很早进去的，那个时候他们是说要印出来，现在就是手机扫 QR code 嘛，就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他们那个时候会有要求印下来，但你知道，你其实很常出国用那种票券出国用东西，你都会知道说，其实有时候不用特别印出来，他们也可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想说一个保险，所以我会把它印下来，所以这点很重要。如果他有说要印的话。然后我去那边，我就想说，因为汉尼可以说你出示手机，我就想说好，我出示手机。那我也跟他说我有印，因为他说要叫我印。结果我去到那边之后，他跟我说我没有买票。你知道他竟然跟我说我没有买票？他说我那个手机那个读不出来。可是怎么可能？因为我确实是有花钱，但是他竟然说我手机那个读不出来，所以他没办法给我票，他就是认定我没有买。可是我说这时候就好，幸好我有印出来。我说可是我有印这个票出来，如果你告诉我说手机是没有票的话，那我印出来这个作证总该跟我说我有买了吧，不然我不肯印出来。然后他们就想说，就其实他们一开始态度是不太想理我的，他们是不太想理我，你知道他们就是说，那你要自己去跟你那个代，这次他们是说代办的公司啊，然后讲，然后去跟 Klook 反映，就是我们这边不能够帮你做主。可是我就觉得很傻眼，因为我就是有买，我也有印，然后他当初就是 Klook 上面就是叫我印出来，然后印出来上面一样有那个 QR code， 但是。他就是，反正那时候一开始他们态度就是很差，然后因为我真的很生气，然后那时候日文也没有很好，然后他们就说好，他找里面的一个人来跟我讲，然后里面那个人出来是个应该是台湾人吧，印象中没有那个大陆腔，所以他就是个台湾人，然后他就出来跟我谈，对，因为他们英文也不好，所以我也没办法用英文跟他们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是那个他们，反正他们还是认为是Klook 那边的关系，但是我就说，我不管是 Klook 的关系还是你们这边的关系，对我来说就是我有花钱，这是我肯定的，而且我有拿出我的证据，所以这也是我肯定的。所以我不管你们到底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就是你们两边有没有就是一些沟通上的问题或怎样，但是。我非常确定，我就是今天必须要进去，然后我不会再买一张任何一张现场买票，我就很明白这样子讲，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情错也不在我，然后如果要把全部的错扛在我身上，那我当然会生气啊，就是哇，我都已经花钱了，开玩笑嘛，然后我就很认真这样讲，然后因为我说我还要待，就是我舅啊我阿妈，就是他们都很紧张，他说啊不是说能进去为什么不能进去，然后我就你要一边安抚他们，然后你要去处理事情，所以这边就要讲到就是自助行的缺点，就是这个，就是自助行你什么都要自己来，遇到这种事情你要自己来，所以我就在那边，总之我态度很强硬，然后我有打电话，因为Klook 他们是会有那种国际客服，总之他会有那个客服专线，然后打电话过去，就是他还是会帮你回答这样子。然后总之他们后来沟通了一下，大概我在他把我请进去里面，然后大概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好像发现说，哦，我是真的有付钱，但他们电脑那边没有读到。然后 Klook 那边也说，哦，他是有付钱的，所以是你们的问题。然后是最后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因为我说过，他们一开始态度对我非常差，就是那种，你不买票那就给我滚那种。他真的是这种态度，是日本人，是真的是这种态度。 所以不要说的日本服务一定好，不一定好吗？是就是真的这种态度。然后后来知道是他们自己电脑上的问题之后，就可能他们那段时间我在买的时候，那段时间是他们电脑刚好出了什么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读到我的票券这样子。好，然后他们就赶快很努力的跟我赔不是，就是跟我说啊，很抱歉，我们刚刚误会了。然后你确定是有买票，而且你也有这个证明，所以我们就是会给立马给你票。然后对啊，我有印象，为什么我有一对那个皮革的体验啊？因为我原本好像只买一张啊，然后后来他多给我两张，而且皮革体验是里面第二便宜的，然后所以他好像多给我们两张体验的券。所以哎，对，所以算是因为差点进不去然后拿到体验的券这样子，所以算是因祸得福吗？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外面谈超久，而且我是说请进去做是后来的事情哦，我在门口那边至少卡了半小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可以玩的时间超级少，因为光是那边卡半小时就不能玩，根本就不能进去啊。对啊，所以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要据理力争自己的看法，有时候真的要这样子啊，不然有时候我们在国外很容易被欺负，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没有，有时候你就哦好算了就花钱买的话，有时候其实真的不是你的错，然后你也会觉得说这样子比较方便就不要起争执，可是如果在国外就是这样子，通常有的时候会被人家欺负，对，这是真的，所以我只能这样，这是我在日本遇到的事情，然后我在美国也有遇到类似这种事情，就是他们想要那种打发掉你，就是因为你是外国人，对，所以其实在日本会遇到这种，这也不算歧视，是欺负外国人的行为，所以也是会有的，所以分享给大家，分享自己被那个欺负的故事，对，那好，总之后来他就是帮我拿到票之后，然后多送我几张体验的课程，因为我里面也体验的课程，所以我们后来才得以后面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体验到一个东西，因为我记得我当初在买的时候应该只有好像没有买到那么多啦，我记得那个杯垫是我买自己买的没错，然后茶跟那个服装好像是一组一组的样子，对，我印象中那个是一组的，然后皮革好像就他们送的，对，算好吧，因祸得福，对，就是这样子。那文化王国就这样，文化王国是真的一个我还蛮推荐的景，而且它离那个那霸机场很近，所以如果就是自驾或者你不是自驾的话，我觉得这个点都非常适合所有人，就是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好逛街的地方。好，那这边就讲到这里啦。对，那后来因为我们就是我说我们那边也有被就是拖到，总之我那一趟冲绳行程其实很多都被拖到，我都要从中想说还哪里可以去，所以最后我决定我们要去 Outlet 为什么呢？因为有不是也没有什么原因啦，因为我姐跟她朋友想去逛街，就很想逛街嘛，所以我就说爸，我们就找一间 Outlet， 然后我们就找到是这一间，它是在那个它以地图上来说的话是靠近左边的地方，就是那霸机场的左边，它离那个机场很近，然后这一间叫做阿西宾那，对，然后这间以台湾人来说应该也算是蛮著名的，因为我看蛮多台湾人去逛，就看那个评论 Google 评论，对，然后这一间的那个逛的店量我觉得还算蛮多的，就是基本上该有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三一冰淇淋在我去的时候还没有进来台湾，对，所以那一间是最快可以去吃到三一冰淇淋的时候，但是三一冰淇淋我听以前就是长辈们说对是长辈们说，其实以前有三一冰淇淋只是后来没有了，对，所以后来再进来的时候好像蛮多人去吃的，我自己也很喜欢吃，但是我第一次吃到三一冰淇淋也是在这一间 Outlet， 然后 总之这间 outlet 我其实也没逛到什么啦，因为我其实对购物的欲望没那么大，然后我姐他们倒是很开心，就是逛得很开心。然后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所以我逛了一圈之后，我就想说，爸，我们就去吃三一冰淇淋。对，然后这一间的三一冰淇淋啊，就是他们是一个 food court 的嘛，就是服务的区域，食物的区域，食物的那个区域的话，有三一冰淇淋，然后旁边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汉堡。对，它旁边就是很有名的汉堡店，就是很著名的 A&W 汉堡哦。所以如果伙伴们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可以去吃 A&W 汉堡，然后再吃三一冰淇淋。然后我真的觉得日本的三一冰淇淋口味多很多，而且变化也很多。因为我之前是很常去那个台中的三井奥莱吃的，可是感觉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然后他们还有现在可丽比也有啦，就是多了很多东西，但是日本的还是比较可爱，比较可爱。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那个搭上这个子母子母的活动，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可爱。然后也是第一次吃到，印象中就是那个时候还有限定的小小冰口味，然后小小冰口味还蛮好吃的，然后也算是我还蛮推荐的啦，就是。这一个 outlet 的话就还蛮推荐的，因为我相信应该蛮多人自助想要去自助也是因为想去逛 outlet 吧。哎呀，我只能说刚好我对 outlet 没有那么的有兴趣，但是因为我身边的人想去，所以我就还是带着大家一起去了。哎呀，然后那一天逛完之后好像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特别行程。老实说啊，讲到这里啊，大家不觉得我们的行程太赶，我也不知道以这样子自助型的行程来说，我认为不算太赶了，但是也算也不算是太丰富吧。但是毕竟因为我们就是有老人家，真的，我后来发现，因为我舅后来又跟我抱怨说，其实以老人家来说，这样的行程有点太累了，所以后来我再带阿妈去东京的时候就改了很多。对，好，那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去五天嘛，所以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去哪里呢？第四天这个也说还可爱，就是第四天的时候，因为我说我的那个 Airbnb 在那个冲绳大学附近，所以就在冲绳大学附近的一个学生食堂有一间，然后它的外表就是你看不出来它是食堂，就是一间房子，然后外面都是白色的，然后它也没有特别，它只有一个扛棒，下面写着鸭巴优，然后食堂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就说那时候日文就是也没有很好，然后我也知道有人，就是知道它有营业，但是我也有点害怕进去，因为毕竟不知道会怎样。然后这间食堂它上面是有写它是24小时营业，但是我后来看那个牌子不是24小时营业，应该是后来有改，好像是营业的，就是从很早很早到很晚这样子，可是好像也没有到24小时的。然后我就一直想去吃这一家店，然后因为我知道它很早很早很早就开，很早很早很早就开，那我就只剩下早上可以去吃，所以那一天早上，因为我隔一天就跟我舅约好说，我想要吃这个食堂。然后我妈好像在我忘记是哪一天，第二天还是昨天，就是第三天晚上，我好像也吃他们去超商，就是开车去超商回来，然后我妈好像买了很多东西想要回来煮，因为 Airbnb 的好处就是有厨房，然后就想要买东西回来煮给我阿妈吃，买了鱼啊，买了蛋啊，然后就把整间房子弄得好，哦，油烟味好重，然后又很受不了，因为老实说来到冲绳又只有几天的，根本就不会想要吃我妈煮东西。对嘛，一定的嘛，你去外面你还要吃你妈煮的东西，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我就跟我舅约好说，前一天晚上说要来吃这个食堂，但是呢因为我舅熬不过我妈，对，所以他就吃了我妈煮的东西，然后又去前面，因为我们前面有超商，前面的超商买了饭团来吃。所以等到我们决定要出门，我要决定要什么时候出门你知道吗？我们七点出门，我也很早了吧，记得我七点就出门了，因为他也是在我们走出来这边而已。 我都已经这么早出门，然后我舅竟然说我太慢，怎么可能七点呢？对，然后总之我舅舅说好，他吃吧，他不跟我们来，然后我就觉得超可惜的，因为这一间呢，真的就是传统的家庭式食堂，进去之后就是有分榻榻米的位置跟就是一般那种西式的位置，然后我们就想说，既然要体验，就来体验榻榻米的位置，然后他的那个菜单呢，就是贴在墙上，就什么手把类啊，然后炒的类啊，鱼的类啊，然后炸的啊，然后冻饭之类，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样。重点是都超级便宜的哦，都是1000块日币以下，就超级便宜的，所以我超级超级推荐。我就想说，我下一次去冲绳，我还是想来吃这个，因为真的好便宜哦。然后因为我就说那时候我日文还没有很好，我还记得我要跟那个阿姨点菜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只会读那个五十音，那些汉字我不太清楚，然后那个时候也搞不懂那个唐羊啊，然后鱼啊牛啊怎么讲，我还记得我只能用纸的，反正那个是那个时期就对了，然后我就好，我就没至少我用纸的，他知道我讲什么吗？但是因为他就是学生食堂嘛，我记得我点完餐之后，然后那个阿姨还很热心的说，哦，这边有麦茶可以喝哦。对，我是属于比较听得懂，因为在看懂嘛，听得懂不太会讲。他就跟我说，这边有麦茶可以喝哦。然后我就说，哦，好好好。然后他就问我说，欸，你是大学生吗？我就想说，我不是大学生，那我这个我还会讲，哦，没有，就耶耶。然后跟他就说，那你是哪里来的？然后你来这里做什么？就他问了很多，然后我就想说，哇，我一句都讲不出。结果竟然我后来真的很好笑，我就只说，我好像只说我是台湾人的，因为我那时候就只会说我是台湾人，就是我在喜欢台湾领队上，就想说这样子应该可以让阿姨不要再问我话，然后他还是继续问我话，然后我就只能表现出就是啊，我没有办法再回答了，然后就放过我。对，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是那家食堂的阿姨超热情的。那这个热情会反映在我们的餐点上，我真的是完全颠覆我的想象，真的太可怕了。就是我想说1000块以内的套餐是能吃什么，对不对？你错了，1000块里面的套餐与日本学生食堂来说超级可怕。基本盘我从是点那个炸鱼，然后跟生鱼片套餐，来的时候来了四。就是一整大盘里面有四个东西，有哪四个东西呢？一来就是主菜的炸鱼，然后炸鱼旁边还有沙拉，沙拉旁边还有好像那个是那个吧，就是意大利面，然后再附你一颗蛋，然后旁边当然生鱼片，生鱼片比较少，生鱼片大概4-5片，但是旁边还有一个满满的白饭，然后跟一个那个小碗的寿巴汤，你知道吗？就 Oh my god， 超多的，然后就想说。哇，在跟我开玩笑吗？而且我就说我都是1000块以内的套餐，我就想说，阿姨，你确定你没有撑太多了吗？然后想说，该不会是因为我还有跟我聊天，该不会是看我很像学生，所以给比较多之类的？结果，不是，应该就是原本就给那么多。因为呢，后来呢，我的套餐来了，我是点那个，我好像是点炒牛肉定食，那我的比较少，我只有。只有三盘，但是问题是，我是一大碗饭加上一大盘的炒牛肉，然后一样有沙拉，然后跟那个 spaghetti， 就是跟那个意大利面，然后还有一样有寿巴汤，你知道就超可怕的，就是你知道你早上你怎么吃那么多？而且我在想说，我原本想说1000块那应该不会。多很多东西，你知道吗？没想到他就是颠覆我的想象，超级颠覆我的想象，颠覆到完全无法想象。然后总之我们就吃得很饱，而且我记得我完全吃不完，我记得我早上只吃一半，还是把肉吃掉，然后我就跟虫说我不行，然后说他怎么可能行这样，然后最后我们就是因为矮人真的太热情了，我们就把所有的主餐啊、面啊，然后饭，然后面吃完，然后饭留一点，然后沙拉也就自己好像有剩。对，我老实说，我觉得还蛮 还蛮特征，就是还蛮浪费的。可是没办法，我们尽力了。对，然后我们就回去把那个照片给我舅看。我舅舅说：“哇，你怎么没有叫我去吃？”想说：“我有叫你来，自己不来的。”然后也那个长辈有时候闹别扭，没办法。只是如果我还可以再去冲绳一次，我绝对会再去光顾的。真的印象太深刻，而且这次我就回答错了，我是来干嘛的？对，好啊，就是早餐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也很开心。然后今天的行程比较特别，哇，今天的行程我也超多东西可以讲，就是有个趣事，对不对？但是我们先来讲讲我们的目标啦。今天原本是就是国际通跟那个首里城，然后因为我们在首里城发生一件事情，所以真的花了很多时间。但在去首里城之前，有一个东西叫做首里浏览，它是用珊瑚礁拓印。对，然后这个的体验费大概是1000台币左右，这个我记得当时也是在 Klook 看到，然后下定的。可是它好像，自己的网站上也可以预定，然后价格也差不多啊，就大概那个价格。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是要付费的行程嘛，然后要付费的行程，我就问他们要不要，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是我舅啊、我阿妈、我妈还有我姐，他朋友就说他们没有要，然后最后是我和我姐去，对，然后我们就去那边体验，然后他体验的地方在楼上，然后他们好像就因为我想要买一些那浏览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在楼下逛，然后其实这一间浏览在首里城旁边而已，就是浏览的地方跟首里城如果走路的话大概30分钟之内，反正很近就对了。然后我们就去体验嘛，然后体验的话印象很深刻是它就是一堆珊瑚礁，然后都是那种很大颗的珊瑚礁，然后你就是可以去拿着那个珊瑚礁跟布，因为它那个体验会给你几样给你选，我记得我是选袋子吧，然后我姐好像是选 T 恤，反正就是会还有那种那个叫什么便当布，就是他们会拿来包便当，然后一整大条那个便当布，所以看你想要哪一个，然后就是白色让你拓印，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要怎么拓印。然后我们就我说我选袋子，我姐好像是选一大块布吧，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拓印。拓印就是拿一块你喜欢的珊瑚上面的图样，还有很多很多块，就是那个桌子上很多很多块，然后会教你一个比较基本的，比方说什么你第一层是黄色，第二层红色，第三层蓝色，那就会变什么样子，然后上面都会有很明显跟你说拖出来有什么感觉。那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就是选择说你可能只要这边拖一点点颜色，那边拖一点颜色，然后主要是四种颜色啊，就是红、黄、蓝、紫这几种颜色让你去拓印。然后他就是把那个我说会很多珊瑚礁嘛，选一块你喜欢的珊瑚礁，拿你刚刚拿到的布，然后把它套上去，你想要拓印的地方套上去，然后之后就拿他们那种他的那个拓印的那个布，就怎么讲，很像是刷子，但是它是圆的，然后刷子这样刷刷刷刷，然后颜色就会刷上去了。然后除了珊瑚礁之外，还有一些字，就是他们刻好字，比方说 Okinawa 或者是我有点忘记了。然后还有那种比较可爱的图，比方说鱼的图，那叫什么小丑鱼的图之类的。总之很多很多你可以用的东西，然后就他就会这样，他就先教你一次，你再自由发挥，对，然后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你可以去拓各种你想要的图样，然后其实有点难，没有那么简单啦。然后除了我们去，因为我们是第一组，很早就到，就很去体验之外，后面陆陆续续还有一些日本人啊，或者是我印象中那个阿姨，叫我拓印的阿姨很会讲英文。然后他也很喜欢跟我们聊天，他就英文跟我们聊天说你台湾人啊，然后那边的夜市很好玩，他去过啊什么，就很可爱的一个阿姨，对。然后所以如果是去这边的话就不太需要担心，因为这边就是阿姨很会讲英语，所以如果你只要是英语很会的话，或者是你不太会，你只要会沟通就没问题了，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去首里城，然后因为我说 去首里城还蛮多趣事可以讲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先讲到这里就好，因为去首里城真的是很多事，可以先大概提一下，就是首里城那时候遇到我奶奶跟我妈不见的事件。所以首里城原本是打算待两三小时，就是就参观可以，我参观完了，结果首里城我们好像待了快五个小时吧，对，因为找不到人，所以我们在那边待超久的。所以首里城接下来行程我就下一次再讲啦，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啦。喜欢我的 podcast， 请记得按订阅以及按赞哦，让我知道你喜欢我的 podcast， 然后如果想支持我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让我有更多动力可以创作。那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